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上一次我们提到圣咏的使用，其中第一点就是圣咏可以分开对唱跟搭唱。对唱就是以圣咏117为代表，搭唱就是136。这是最基本的两种唱的方式，也是在修道院在过去的这个早课晚课或者是一天8个时辰里面经常用来的唱的一个方式。那在弥撒里面我们也有搭唱咏，也有对唱的部分。那除了圣咏的使用有对唱跟搭唱，第二个要提的重点就是圣咏的使用啊，基本上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过去很重要的一个事件，就是在1986年4月13号当今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，当他访问罗马城犹太教的首席会堂的时候，这是可以说打破了2000年的传统的一个事件。其中所用的一个祈祷祷文就是圣咏。为什么说它是打破了2000年的传统呢？因为按照初期教会的一个禁令，有所谓的使徒规律，就是英文的 Apostolic Canons， 里面有这样的规定，无论教士或者是信徒，如果在犹太教或者是异端教派的教堂当中祈祷，立即丧失或者停止他的职权。那么严重的一个禁令，结果在1986年被打破了。教宗保禄若望保禄二世亲自打破了这个传统。那中间所用的共同的祷词就是圣咏。可以见得圣咏对教会生活的一个大的一个影响。第三点，关于圣咏的使用，就是耶稣基督本人曾经用过圣咏做祷告的祷词。我们在耶稣晚餐之后的记载里面有提到耶稣在晚餐后念圣咏。我们可以看马尔谷福音14章26节，或者是马窦26章30节，是平行的经文，但是我们现在就取这个马尔谷福音14章26节，提到建立圣体圣事，后面也提到这个在建立圣体圣事之后啊，他耶稣预言门徒的逃散和伯多禄的被逐，在四告的1581页，他们唱完圣咏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都要跌倒，因为有记载说，我要打击牧人，羊群就要四散。后面就是发生这个伯多禄对耶稣所讲的话，别人都要跌倒，我却不然等等啊，继续就是三元祈祷。我想啊，很多的教友啊都对这一段很熟悉。在这里要指出来的就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之后，在三元祈祷之前，他们是唱圣咏，唱完了圣咏才离开这个晚餐厅。这里所谓的圣咏，依照犹太人的传统，应该就是圣咏的113首到118首，就是所谓的哈勒。另外一个地方啊，提到耶稣用圣咏来祈祷，而且有对后代的基督徒有启发性的，就是耶稣在死亡之前，在十字架上面用圣咏22首第2节来做他的祷词。 圣咏22首第二节，就是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为什么你舍弃了我，记载在马尔谷福音15章34节。这句话在新约是用希腊文来标示出来的，就是 Eloi Eloi Lama Sabachthani， Eloi Eloi 就是我的天主的意思，两次的呼求， Lama 就是为什么， Sabachthani 就是一个舍弃的意思，是第二人称、你舍弃，但是有个受词，这是第一人称、我作为受词，为什么你舍弃我。原来在圣咏里面呢，第22首第二节是希伯来文，希伯来文的念法就是 Eli Eli Lama Sabachthani， 这样的一句话到了耶稣口中，当时、用当时通用的阿拉美文就念成 Eloi Eloi Lama Sabachthani，这样的一句非常有意思的、有深意的一个祷告，就是耶稣在死亡之前，在十字架上念念不忘的也是圣咏，最自然的念出来的经文也是圣咏，可以见得圣咏对耶稣的一生的重要。现在我们介绍了前面十大点，就是针对这个圣咏的一个概说，一个概论。这十大点呢、讲完之后，我们就要开始啊讲第一类的圣咏，就是赞美类的圣咏。圣咏有五大类，我会继续陆续的依照这五大类来给各位听众来做介绍。今天就开始啊这个赞美类的圣咏。我们选第一首介绍的圣咏，就是圣咏117，它是最短的一首圣咏，我们把它挑出来，因为它虽然是最短，最容易吸收，同时也是最有代表性的，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一首圣咏，里面一个赞美圣咏该有的它都有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把它提出来再做介绍。诗高的版本是在971页，我把经文给念出来。阿肋路亚，列国万民请赞美上主，一切民族请歌颂上主，因为他的仁爱厚加于我们，上主的忠诚必要永远长存。阿肋路亚。在解释这首圣咏的时候，我们会分开很多的不同的步骤，像第一点我们会先提到它的翻译，之后会提到它的文体，赞美歌的文体，后面是它的背景，然后每一节的意义，最后啊是这首圣咏的神学思想。首先我们提这首圣咏的翻译，在翻译上面呢有没有什么值得介绍的地方。当然各位听众也许会特别被阿肋路亚这样的讲法所吸引，因为它以阿肋路亚为开始，而且以阿肋路亚为结束。我们可以说这个阿肋路亚在圣经的原文就是哈肋路亚，这个哈肋路是从希伯来文的一个语根叫 halal， halal 这个字变化过来的，采用希伯来文里面的 pl 这个语法， pl 的语法在这个上下文呢是表达一种加强语气，那又是说 halal 这个字表示出来要赞美的意思的话，这里就是表示要尽量的赞美，要尽情的赞美，请你们尽情的赞美吧，那这个哈利路啊，就是第二人称的多数啊，请你们尽情的赞美。受词在哪里呢？受词就是在 雅，后面的雅，哈利路亚，这个雅。雅是代表雅威，雅威的一个简写，那么，所以啊，它全句的意思，请你们尽情的赞美上主雅威。在翻译来说，我们中文的翻译啊，在向思高变成是阿肋路亚。事实上，要是从英的翻译来说啊，比较接近呢是哈肋路亚，它是一个哈拉这个字啊变过来，是哈肋路亚。也是说这个哈利路后面的雅变成雅威的写法的话，很可能比现在的写法会更容易让人认得出来是雅威，是赞美的对象。现在用这个雅是亚洲的这个雅是看不出来的，所以啊，我在这里是建议啊，在念的时候要是能从哈利路亚是更直接，这个雅是雅威，雅威的雅。现在除了解释这个哈利路亚这个字啊，那么有关键性的这个字啊，它的意义啊，我们也可以再观察，在诗高里面呢，这个圣咏第117首，它是以哈利路亚为开始啊，而且以它为结束。事实上啊，依照马索拉的经文啊，最前面的哈利路亚是应该属于前面的一首圣咏，就是圣咏116首，属于它的一个结尾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其实啊，这个诗高的第一句话，列国万民请赞美上主，这个赞美上主啊已经是哈利路亚了。所以啊，也是说这样念哈利路亚，列国万民请赞美上主，其实啊是有点多出来了，等于说是重复了，那按照这学者的了解，前面的哈利路亚是应该属于圣咏116的，所以直接开始就是列国万民请赞美上主，这是哈利路亚这个字啊。那除了开始的地方，在结束的地方啊，诗高里面啊是标示出来有哈利路亚，所以这样的一个标示啊是对的，我们可以啊跟基督教就是和合本的圣经做对照。和合本的圣经啊，在这个诗篇117里面就是有这样的翻译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显然这样的翻译就是阿肋路亚或者叫哈肋路亚的翻译，哈肋路亚的意义的翻译，所以啊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首圣咏，它的结构是非常的紧凑的，它以赞美上主哈肋路亚为开始，而且以这个哈肋路亚为结束啊。那我们现在讲完了这个翻译的问题，现在到了第二点，就是要讲到它的文体。它的文体是一首赞美歌，结构严谨，带有这个 ABA 的一个结构或者叫格式啊。所谓 ABA 啊，就是它前面的一部分啊，这个就跟最后的一部分是互相的呼应的。就是哈利路亚，这个字啊，这个祷告啊，赞美上主是互相的呼应的。那我们可以分开三部分，第一部分叫小引，就是引言的引，中间是主体，最重要的部分。第三部分呢是结尾，在结尾的地方啊，事实上啊，它是跟小引有呼应的。小引的一个中心就是邀请赞美上主的主题，在这个诗高翻得很好，列国万民请赞美上主，一切民族请歌颂上主，就是一种邀请啊，邀请列国万民，邀请一切民族来赞美上主啊。 那这样的一个主题啊，在最后的地方啊，在结尾的地方啊，是再次的出现，就是哈利路亚，请你们尽量的、尽情的赞美上主。中间的部分就是主体，就是赞美的动机、赞美的原因啊，在第二节，因为他的仁爱厚加于我们，上主的忠诚必要永远长存，这个就是赞美的动机。我们也可以发现，在文体来说，它是有一种对偶的方式。第一节的列国万民跟一切民族是相对的，第二节的仁爱跟忠诚是相对的。那这些啊，都是在诗的题材里面呢、啊，经常所看到的。那现在我们讲解了它的文体，之后我们进入了第三部分，提到接手圣咏的背景。接手圣咏的背景啊，依照推断，应该是在充军之后。充军之后啊，特别是在祭司典的团体的这个背景里面产生。祭司典的团体应该是在公元前450年。在这里最显明的特征就是一种万民主义。万民主义。万民主义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啊，邀请所有的人一起来赞美这一个万民的神。神是属于万民的，属于大家的，神也是会照顾所有的人，所以才会列国万民，一切民族。这种万民主义跟中国人的大同的思想是很接近的，就是中国人有所谓天下为公啊，这个大同啊，一起来分享这种观念、这种精神，我们在这里看得到了，就是我们这一种这首圣咏所表达的境界，就是要愿万民都一起来赞美神，也蒙受到神的祝福，这个是特别表达在第二节，提到他的仁爱、他的忠诚，所以啊，也同时可以蒙受到神的仁爱、神的忠诚的这种的祝福。我们可以说，祭司典的这种万民主义，基本上老早在公元前950年，在亚威典的时代，就是在撒勒满的时代啊，已经开始了。要是我们念创世纪12章第3节，神对亚巴郎所讲的话，他要离开他的家乡啊，那么神就告诉他，我要祝福那祝福你的人，咒骂那咒骂你的人，地上万民都要因你获得祝福。最后这句话就是表达出来，亚伯兰是个媒介，因为他地上万民都要获得祝福，跟我们这一段的精神是互相呼应的。今天先讲到这里。